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啊，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都被捧在手掌心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们。但是这也并不表示孩子长大之后呢，就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哦。但是父母当尽的责任，我们还是需要尽力的去做到，只是结果我们需要交在神的手中。这并不是一种推卸责任呢，而是我们继续以神为中心，我们继续仰望主。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呢，其实也并不正确。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的，在圣经当中你也找不到所谓的模范家庭、完美的父母。所以当我们为了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而懊悔，或者是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一些行为，我们就不断地去回想，是否当时我在哪一个地方出了错，因此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反思反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总是落在这样的控告、懊悔和罪疚感当中，对于自己本身和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帮助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灾难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仍然在其中，我们才有力量继续向前，也才相信这个灾难可能也会是一个化妆的祝福。而看我们是否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我们仍然艰辛地依靠神。不要忘记，无论任何事情，神都会原谅我们，但这并不是代表我们就会一直去犯错，而是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永远都有盼望，永远都可以重来，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对于孩子，我们也应该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陪伴他们成长啊。好，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稀奇满我家》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章是“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这句话是否对你来说也很熟悉呢？好，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以神为中心，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以神为中心，崇拜乃是以语言诗歌来述说神的荣耀，并透过宣告与默想，在神的同在中庆贺他配得拥有一切。但今日在西方世界，这些都已经被某种娱乐形式所取代，它提供崇拜者一种类似芬兰蒸汽浴或土耳其浴的经验，让他们在同一时间感到放松及接受调整。然而，就像所有会发光闪耀的东西未必是黄金，那些会让我们感到快乐与强健的也未必是敬拜。问题不在于采用哪一种特定仪式或形式，而在于是否坚持以神为中心。这跟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大相径庭。换言之，究竟你所抱持的信念是人为神而存在，还是神为人而存在？唯有当我们对圣灵抱持认真的态度，尊奉圣灵，唯透过圣经向我们显示圣父圣子的爱与荣耀，并吸引我们与三一神进入个人相交的那一位时，真正的崇拜才会发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调整我的眼光，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坚持以你为中心，定睛在你身上，而非凭自己的感觉以自我为中心来敬拜你。恳求圣灵引导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
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优越文化出版社出版，尤金·彼得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下半段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就告一个段落了。无论你家中有没有青少年的孩子，这本书我相信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许多的原则，就像今天呢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容忍责备都不是好方法，上帝对我们也不是如此的，而是要原谅，要饶恕。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下半段。但是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一回提到的有关于容忍这个部分呢。他说到呢，父母亲面对无论是严重违反自己规范所造成的危机，或是小孩个人闯下的大祸，只有三种处理方法：容忍、指责和原谅。前面两种非常普遍，却对家庭关系有严重的破坏性，第三种虽不多见，却带来奇妙的拯救。父母亲有一个做法，就是容忍。父母心里想，如果我在为人父母上更努力一点，他现在就不会落在这个困境里了。这的确是我的错，我没有道理要为他所做的不理他，他的失败只是我失败的一个延伸而已。做父母的想要疏解这个困境，他们想要改善后果，想要除去无论是痛苦或是惩罚的刺痛，他们尽可能地表现出好像没事一样。我们能够理解，不过这是错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学习为他们的罪负责任，而不是责怪、投射或找借口，而是发现他们可以有力量，也有价值来选择公义，不必犯罪。另外一个理由是，他的前提不够稳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即使最棒的父母都会在孩子最初的十二、十三年中犯很多有伤害性的错误。但是我们在主里的人，无论犯了什么错，只要承认错误就能进入光明。单单容忍并不会使事情好转。当我们说真的没关系，其实我们是在说，当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所以我的孩子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有罪，而我自己也是。 这是我们上一回看到作者提到有关于容忍这个部分为何是错误的他的论点呢？今天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两个回应的方式，一起来看这一本《稀奇满我家》。另一种做法是责怪，责怪是弃绝犯错的人，拒绝和他有任何的关系。最戏剧化的形态就是一些犹太家庭为他们因为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子女而办的丧礼，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个孩子就被视为死亡，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沟通、爱恨、赞美或责骂，只剩下完全的责怪和彻底的分开。基督徒没有这么隆重的宗教仪式，而是用一些情绪的仪式来做同样的事情，反正就是要和这个孩子断绝关系，毫无瓜葛了。责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前提，就是认为亲子关系是一个契约而非一种关系。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会受到某些条件的约束，当这些条件不被履行的时候，父母也就没有义务要履行做父母的责任了。跟容忍一样，责怪的背后累积了很多的内疚，却又不肯承认。青少年抖出的正是父母亲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只想摆脱的失责或罪行，父母亲就把它完全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再把孩子从他们面前赶出去，让那些东西从自己身上完全清除。责怪就是我们借用别人的罪来摆脱我们自己的罪的方法，把我们不喜欢自己的部分清干净。容忍是感情用事的人的做法，他们受不了看到别人承担他自己行为的后果，想用红药水或 OK 绷来掩盖每件事。责怪则是充满报复的原始行为，他们受不了面对自己，就用摆脱错误的方法来掩盖事情。容忍和责怪两者都犯同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肯慎重地接受另一个人的品格，也不承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们不认为孩子本身具有个人的权利，并非父母亲的延伸而已。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能化恶为善，医治痛苦，在混乱中有平安，定死后的复活。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圣经中大卫王对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之后的描述告诉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当长子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大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损及暗嫩的事，因为他爱暗嫩，他是他的长子。他不采取行动就是因为他容忍，他不愿意去面对罪的凶残，不伸张正义，也没有分担罪行带来的痛楚。在他二儿子的身上，他又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亚沙龙杀了暗嫩，自行讨回公道。这时候大卫的做法是责怪。亚沙龙被放逐在外流亡了3年，既有一个朋友的帮助，他获准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还是不理他，不肯见他，他完全不管他，和他断绝所有的关系。容忍和责怪这两种做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同一个人可以做出两种反应。在这两件事当中，大卫的个性并没有改变，先是容忍，而后又责怪。这两种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其实在态度或个人风格上都差不多。大卫对他的儿子时而放任，时而严厉的方式，实际上是有点懦弱。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假设说如果大卫不那样处理暗嫩和亚沙龙的危机，可能他之后的日子会好过一点。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否能够事先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使暗嫩不玷污他玛，亚沙龙不谋杀暗嫩，很多事我们不知道。 猜测也没有用，不过我们真知道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过去犯下的罪行，那就是饶恕。饶恕并不是一个介于容忍和责怪的中间点，也不是一个处于温和及严厉的平衡点，更不是药剂师用两份接纳和一份惩罚调出来的配方，它是完全不同的，是神让我们看到这是他对违背真理、摧毁爱、使盼望落空的罪的处理方式。唯一了解饶恕的方法，就是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饶恕不属于人类的行为，我们不会用它来修复罪所造成的损害，它是出于神的，是神处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混乱的方法。我们所能做到的都只是神在基督里所做的部分而已。饶恕的第一步是接受罪，无论它以什么形态呈现，饶恕并非无视于罪的存在，也不是隐藏罪，替他找借口，甚至修饰罪，或是为他辩驳。他面对罪，并且接受罪的后果，无论后果有多么痛苦，带来什么样的刑罚，会有多难受，造成什么样的不便，他都接受。除了至高的十字架，谁能勇敢地接受罪所带来的一切呢？饶恕就是接纳这个犯罪的人，对这个人积极地展开一个全新的爱的行动，让他们重新回到爱的关系中，对他们说，你才是真实的，并不是罪，你或任何人都不能够隔绝你我。饶恕这个字已经被新闻术语所淡化和随便滥用，它经常所代表的意思不过是，这次我不计较，我不想被他烦恼，但是下不为例。他只是把耸耸肩不在乎的动作口语化而已。要使这个字恢复原貌，必须要重新回到新约去找到它的精神、力量、动能和变化。了解到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不同的举动，知道唯有饶恕才能带来更多的新生命。当父母记住两件事，就已经处于饶恕的状态了。第一，我所抚养的是神的孩子，神在我之前就爱他了，在我离开后，神还会继续爱他。第二，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罪，神仍然饶恕，我不可能超越神的做法。克林贝尔这样说，在我们文化中，家庭生活给我们享有亲密的约最好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可以使福音在日常家庭关系中充满活力。饶恕可以让圣灵把青少年犯罪的事迹变为成熟的爱，把坏事扭转为好消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西奇满我家》，来听这首《多一点》。
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剩他再多一点。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
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稀奇满我家》这一本书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感想或者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你啊，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怎么知道他